近日泄露的一段伊朗外长扎里夫的采访录音，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录音当中曝光了美国前国务卿，亦即是拜登的现任气候特使克里，向伊朗泄露了以色列的机密。川普说克里的这种行为简直就形同外国代理人。美国九名四星将军联合向美国情报局提交36星备忘录，要求情报界采取更多行动，向世界揭露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做的有害行动。拜登即将在4月28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首次演讲，但是佩洛西准备以中共病毒的限制为由，将拜登演讲门票只是提供给一小部分人。习近平正在广西多地考察，而他和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两个人之间的身体语言引发网友讨论。4月27号，华尔街日报爆出消息说，北京正在调查马云去年是如何迅速获得蚂蚁集团股票上市的批准。除此之外，中共央行已经和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让蚂蚁集团交出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和流动应用程式开发平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5号泄露的一段伊朗外长扎里夫长达7小时的采访录音，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传媒从泄露的录音当中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在录音当中，扎里夫说美国前国务卿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向他透露，以色列是数百次袭击叙利亚境内伊朗设施的幕后黑手。据每日电讯4月27号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和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26号被问到这个报道时表示，他们不会对泄露的材料发表评论。而克里对此回应说，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和这些指控都是明确的错误，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无论是在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定是之后。但多名共和党人要求克里立刻澄清，要求克里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川普时期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在 Twitter 上面说，拜登和克里必须回答为什么克里会向伊朗这个头号恐怖支持者通风报信，同时在我们最大的伙伴之一以色列的背后捅刀。川普的仔小唐纳德川普亦都直言，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换了是一个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川普官员，好像克里这样告知伊朗有关以色列打击的细节，我相信传媒一定会大嗌这个是叛国罪。在奥巴马政府2015年和伊朗达成协议时，时任国务卿的克里是领导美国谈判小组的核心人物。事实上，扎里夫和克里的私下交往并非空穴来风。2018年9月，蓬佩奥就发文指责克里对现政府政策搞破坏。在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制裁伊朗之前，克里不惜和伊朗搞秘密外交，私会扎里夫，破坏美国政府政策。川普亦都在 Twitter 上面说，克里告知他的伊朗老朋友扎里夫，无论如何只要挨过了川普政府就好办。川普说克里的这种行为简直就形同外国代理人。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扎里夫在外事录音当中的言论恰恰凸显了美国不应该放弃对伊朗制裁的必要性。据美国 Political 网站的报道，美国军方高层领导人表示，美国在信息战当中落后于中共和俄罗斯。美国九名四星将军联合向美国情报局提交36星备忘录，要求情报界采取更多行动，向世界揭露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做的有害行动。 備忘錄是由美國海軍總司令菲利普·戴維森率先簽署，其他八名地區軍事指揮官亦都簽署了，包括美國太空部隊太空作戰主管傑伊·雷蒙德。他們在信函當中提到要揭露中共和俄羅斯真相的困難，他們懇請美國情報局提供更多幫助，使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能夠更好地在所謂的灰色地帶作戰贏得勝利。美國將軍團沒有明確披露需要揭露的信息，但他們強調公眾需要真正了解中共和俄羅斯有害行為的實際證據。有分析說，中共和俄羅斯軍隊越來越咄咄逼人，莫斯科在和烏克蘭接壤的邊境地區集結了龐大的作戰部隊，並加緊了對北美和歐洲領空的入侵，而北京一直向南中國海地區擴張，還發動了對台灣咄咄逼人的攻勢，包括今個月公然派遣20多架戰鬥機進入台灣防空區。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表示，中共和俄羅斯利用中共病毒大流行來推動反美陰謀論。他們堅稱目前的情況不能夠對抗中俄這種宣傳水平，呼籲美國情報局盡快揭露展示出他們的所作所為。九名將軍在信中清楚寫明，唯有揭露真相才能夠使美國在21世紀重新站穩腳步，並推動獲得盟友的支持。多名政府官員表示，在美軍11位四星作戰指揮官當中，有9位簽署了備忘錄，除了一人之外，其餘都身穿制服，這個幾乎是聞所未聞的。而沒有簽署備忘錄的四星將軍，分別為美國中央司令部和網絡司令部的最高領導人。拜登即将在4月28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首次演讲。 Political 网站报道说，佩洛西准备以中共病毒的限制为由，将拜登演讲门票只提供给一小部分人。报道说，通常情况一般会有超过1600人参加总统在国会的演讲，其中包括535名国会议员，再加上邀请的客人，譬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拜登的内阁成员。根据参议员约翰·图恩的讲法，佩洛西的办公室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配了同等数量的门票，亦即是众议院两党各有40张，参议院两党各有30张，而佩洛西所领导的团队近20名成员都会优先获得参加的机会。Political 说，事实上很多共和党议员对是否出席会议似乎不太在乎。少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里斯说，他要将自己的票送给一名新当选的议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科宁就说，他只打算躺在自己家的梳化上看转播。他说他想不通为什么佩洛西要限制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国会议员人数。今次演讲当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将会代表共和党人发言。斯科特在 Twitter 上面说，有这个机会向全国发表演讲，我感到兴奋。我期待着同你们所有人分享我对我们国家的愿景。尽管我们在多个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我对美国的承诺和潜力的信心始终如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25号到27号在广西多地考察，期间他在桂林当众向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训话，强调要将桂林建设成世界级旅游胜地。而两个人之间的身体语言引发网友讨论，自由亚洲 Twitter 对此点评话，这两个人的身体语言可以看出当下中共官场的政治生态。网友评论说，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被掩盖成上下级同志关系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党官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明年一尊称帝了之后，这些文武党官看怕都会直接下跪了。据官媒《人民日报》报道，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事后接受访问时说，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恩恩嘱托。 4月27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北京正在调查马云去年是如何迅速获得蚂蚁集团股票上市的批准。目前被锁定调查的对象有批准蚂蚁股票上市的监管机构，亦都有拥护公开募股的地方官员和从中受益的大型国有公司。据知情人士说，前浙江省长李强、上海市政府官员，还有国家基金，包括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最大的国有保险公司，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到底是用什么手法投资蚂蚁的，全部都在调查清单之中。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的这项调查意味着蚂蚁集团和股东马云的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有消息说，在蚂蚁集团完成业务整顿和政府的调查结束之前，马云不能够离开中国。目前上海的证券监管机构代表、上海市政府、中国人寿和中投公司都没有回答问题，蚂蚁亦都拒绝置评。4月27号，彭博报道说，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中共监管部门的约束令蚂蚁集团的估值可能会从先前的3200亿美元下降到290亿美元至1150亿美元之间。但奇怪的是，中共国家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开出天价罚款之后，马云的身家就不降反增。近日，阿里巴巴的美国全托凭证在美国股市大升 9.3%， 创下近四年来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马云的身家已经达到了521亿美元。4月25号，中共央行已经同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蚂蚁集团交出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和流动应用程式开发平台，来协助央行推动建设数码人民币的技术平台。自由时报说，中共政府对蚂蚁集团绞杀打压，目的就是将它收归国有，除了要马云出清持股退出蚂蚁集团之外，目前亦都传出企图控制蚂蚁集团价值连城的消费信贷数据，如今又要蚂蚁交出数据库和技术，蚂蚁集团恐怕难逃变成央企的命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